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外6月5号发生枪战，枪手被捕。美国国会领袖纪念六四35周年。
And here we are 35 years later, and we wonder.
We as Americans must speak out.
纪念六四，纽约华人在中国领事馆外游行，抗议中共暴政。纽约时报广场六四挺台湾民主视频不间断。
纽约挺青鸟，然后全世界挺台湾。
珍贵史料回顾，打开1989天安门的时光胶囊三。
现在我们聚在这里，讨论我们这个民主运动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黎巴嫩军方说，一名枪手6月5号当地时间上午在位于贝鲁特的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外开枪，军方击伤了这名枪手，并将其逮捕。黎巴嫩军方称，枪手是一名叙利亚公民，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以色列表示将很快向伊朗支持的极端组织珍珠党发动攻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察遭到珍珠党火箭攻击的一个边界城镇时发出警告，以色列准备在北部地区采取高强度的行动。乌克兰外交部星期二6月4号发表声明，回应中国外长王毅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暗指中国在促进实现乌克兰公正和永久和平上未能采取平衡的立场，婉拒中国与巴西达成的所谓6点共识。此前中国表态不会参加今年6月中旬由瑞士主办的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全球和平峰会。拜登访问法国，站在诺曼底警告普京，独裁不能改变疆界。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6月5号抵达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此外，他还准备借此机会强调，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西方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拜登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称，中国经济在崩溃的边缘，美国不排除武力保卫台湾。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质疑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说法，并说人们认为北京越来越强大的说法并不准确。美国《时代周刊》杂志星期二6月4号刊登了对拜登总统的专访。
Obviously, they know where my stance is.
帕劳总统萨兰格尔·惠普顿6月5号说，他预计中国会采取行动干涉今年11月的帕劳总统选举。帕劳是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帕劳政府网站3月份遭到黑客攻击，导致20000多份文件失窃。帕劳政府指责与中国和俄罗斯有联系的黑客策划了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二6月4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中国对美国网络安全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威胁的规模巨大，仅在网络领域他们的数量就比联邦调查局多50倍。他还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试图攻击多个民用部门，预先部署可能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搞破坏。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6月5号致函5月20号就任的台湾总统赖清德，期待与台湾政府合作，进一步加强保护人权。中国当局严厉压制维权人士，河南储户讨要存款被关押数月。据路透社周三6月5号报道，来自长沙的欧阳云在今年2月前往郑州，要求有关部门归还他被银行毫无缘故冻结的几万元存款，但这位小企业主随后失联， 至今音讯全无。
We in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高调纪念天安门事件35周年之际，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日前告诉美国之音，人们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悲剧，天安门事件必须被铭记，必须被准确的铭记。习近平政府或任何之前的共产党人都没有准确的记住他们。这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共和党人还严厉批评了习近平，称他为无人能比的独裁者。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美国国会领袖纪念六四35周年，谴责中共压迫人民。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二召开记者会，纪念六四事件35周年，谴责中共对人民的压迫。两名众议院前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和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到场致辞。议员们表示，美国必须为中国的人权发声，不会对中共在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犯保持沉默。虽然纪念六四的活动被中共压制，但是追求自由的烛光只会燃烧得更亮。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好的，陆阳。
And here we are 35 years later. And we wonder around the world, will people look to this day?
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说，35年之后我们在这里，我们想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今天都在期待什么。香港曾经举行仪式纪念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现在没有了，中共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我们不会看到蜡烛点燃，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它燃烧得更加明亮了。
We as Americans mus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说，作为美国人，我们必须为中国的人权发声，因为如果我们出于商业原因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拥有的所有道德权威，这是对我们决心的考验。国会以两党两院的方式接受了考验。与此同时，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南希·佩洛西于星期一6月3号发表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声明，直言坦克人影像永远烙印在世人集体记忆中。而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一致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种种侵犯人权的行径与对全球的安全威胁，并且与真相揭露者和支持民主示威者站在一起。
Throughout the decades of communist oppression, generations of courageous Chinese patriots,
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布莱姆·米勒说，在受共产主义压迫的几十年里，一代又一代勇敢的中国爱国志士，无论是逝者、失踪者、坐牢者还是流亡者，都让自由之光持续燃烧，力求为中国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今天我们很荣幸能与那些继续为中国人民带来自由而努力的人们站在一起。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什·纳穆尔西说，今天我们以两党一致的方式异口同声地说，不要再保持沉默，不要再对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不要再对天安门事件保持沉默，不要再对西藏发生的文化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不要再对今天无数人在中国面临的潮水般的迫害保持沉默。相反，我们将捍卫自由，我们将与所有这样的人站在一起。此外，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本·卡丁此前在福克斯新闻撰文指出，坦克人的影像已经成为全球反抗压迫的永恒象征。卡丁以题为"我们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的记忆逐渐褪色"的文章 向于1989年中国历史性抗议活动中捍卫自由、尊严和自我表达权利的英雄们致敬。他指出，只有当我们大胆谴责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且采取行动时，我们对世界各地人权的承诺才有分量。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卡拉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今年六四纽约华人在中国领馆外游行抗议中共暴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六四35周年，六月四号傍晚，在纽约的华人团体发起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游行，抗议中共暴政。大约200多人聚集在中领馆附近，其中还包括不少去年刚刚来美的中国走线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35周年，在纽约的华人举行抗议游行活动，反抗中共暴政。纽约六四事件35周年游行组织者高光俊说，
首先你可以看到今年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多，这是我所见到的这个最近几年来我们觉得大家这个气氛比较高昂的一次。
记者问，
为什么会这今年的气氛特别不一样呢？
这就是说最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造成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是特别是疫情以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普遍不满。比如说像在今天我们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走线过来的。
人民骂人民，自由自由，
我们要自由。
游行参与者徐超说，
我是22年的11月份出来的。
什么原因呢？
就是中国的这3年疫情呢，让我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个不合理、不科学、反人类的一个情况。我知道如果我继续在这个国家生存的话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我只能通过走线的一个方式来到美国寻求我的一个梦想。
下来，下来。
卢汉超一家四口去年经日本、墨西哥来到美国，只因一场疫情将他10年创业的成果全部清零。
你们是什么时候走线来的呀？
我们是去年10月份。
就是走巴拿马那条线吗？
不是。
怎么来的？
我们是因为我自己在国内创业开公司的，我创业了10几年了。
是做什么？
做餐饮连锁，他们在那个疫情期间是可以营业的，然后我们是不能营业。然后因为我不是那个家庭背景很好嘛，就是白手起家那种。然后呢？他把我们关在家里，然后我所有的员工啊、股东啊都关到家里，然后差不多关了长达4、5个月的样子。然后呢，我们那个因为年前他有那个什么房租、水电、人工啊什么那些成本，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导致我就亏损了几百万。
记者问另一位活动参与者，
怎么会想来参加这个六四方面的活动呢？
来自台湾的纽约大学学生赖女士说，
主要是就是这段历史还是很痛心，尤其是你知道身为台湾人还是跟我们很息息相关，然后就对，我觉得要记得这段历史很重要。
你认为中国以后也一定要走上民主这条路吗？还是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会觉得你 totally 不在意这件事情，就认为中国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你无所谓？
不敢想，不敢想，就是对，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会也会有这样的希望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今年六四纽约华人在中国领事馆外游行抗议中共暴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纽约时报广场六四挺台湾民主视频不断，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海外台湾人自发组成的全球青鸟行动6月4号于纽约时报广场租下巨幅广告牌播放视频，以展现捍卫台湾民主的决心。广告牌用英文展示和台湾站在一起和民主灯塔等字样，并引来大批行人驻足观看。主办方对美国之音表示，将此次活动选择在六四当日进行，也是为了表达对世界各地民众追求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支持。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陆阳。六月四号这一天，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屏幕上播放着用英文写的和台湾站在一起，民主的灯塔，平等的堡垒，自由和创新蓬勃发展的地方等字样。30秒的挺台视频，全天每5分钟播放一次，视频中还穿插着代表台湾的101大楼、珍珠奶茶、台湾黑熊、护国神山、凤梨等图案，转场是一只青鸟飞过，并展现台湾的民主投票章等等。当天傍晚时，现场聚集了许多支持的民众。在纽约担任科技顾问的王先生下班之后赶到广场，他告诉美国之音，只要可以为家乡尽一份心力，愿意竭尽全力。
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凝结了就是海内外的华人，就只要是认同自由民主的，我们都会希望可以把这个珍贵得来不易的这份自由传递下去。
主办方联络人谢凯婷告诉美国之音， Stand with Taiwan， 力挺台湾是这次行动的一个核心的理念。他说，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六月四号？因为六月四号呢，对于我想全世界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支持就是人权、还有民主和自由。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还有意义，非常符合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轴。
品兰是这次活动的主办人。
我会这样说，就是纽约挺青鸟，然后全世界挺台湾，这样子我们希望可以上一个指标性的看板，然后让全世界都晓得我们这个整个台湾人的心声。
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博士的 Candice 邱同学拿着传单向路人解释活动的意义。邱同学告诉美国之音，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哦，这个只是一个广告，好像没有办法做到什么政治上的一些帮助。但是我觉得让世界的人也参与台湾的事情跟台湾的国际定位，这些都会帮助我们。
邱同学同时也认为，在六四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激起交流与对话，通过开放平台的方式鼓励思考、提问和沟通。在人群中，来自乌克兰的 Nazari 胸口贴着青鸟行动的贴纸格外显眼。
Originally I'm from Ukraine, so we have like kind of similar problems.
他告诉美国之音，来到现场是为了支持台湾的自由和独立，而乌克兰与台湾面临着相似的处境。Kiran 是纽约市民，他认为这个活动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I'm American and I'm concerned with America's democracy.
我是美国人，我很注重美国的民主，所以我可以想象台湾的难处，尤其是有来自中国的压力等等。我希望台湾一切顺利。哥伦比亚大学的施同学说，
我相信对善良的中国人民而言并不会引起反弹，而会让他们知道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健康的国家的一个选项。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纽约时报广场六四挺台湾民主视频不间断。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点评六四35周年。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35周年的时候，虽然香港曾经每年举行的维园纪念活动不再发生，但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依然在纪念这个日子。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相关报道。
大家可能知道，今天开场视频里的这位女生，她就是8964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之一柴玲。今天是北京时间8964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纪念日。虽然香港曾经一年一度的维园烛光纪念活动不再发生，但世界各地的华人依然在纪念这个日子。首先，在纽约法拉盛，一群华人聚集在一起，手持中国民主党的旗帜和“勿忘六四，血债血偿，推翻暴政，消灭共党”的横幅举行集会。两个海外粉红在集会上闹场子，在当场大喊支持中共的言论。
请加入下海总会，
我是主席。
共匪的走狗，共匪的走狗，
对，共匪的走狗。
推特网友评论，美国政府应该实现他们的梦想与信仰，送他们到他们的万岁身边去。另一位网友说，外人听到的是共产党万岁，收复台湾，内部人听到的是活我们做了，打钱吧。活动人士杨若辉发推说，多伦多8964第35个公祭日活动结束。本次活动的过程中，多伦多市长 Olivia Chow 和国会议员也来到了活动现场表达支持。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执行董事 Luke de Pulford 发推说，英国议会广场举行纪念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我们永远记得这一天。李老师跟着发推说，6月2日晚伦敦大使馆前举行的六四遇难者守夜活动。35年过去了，中共经济繁荣承诺已经日益消失，但他们的权力却和8964时一样，甚至变得更加独裁和专制。观众朋友们对此有什么看法，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点评六四35周年。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播出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之三，请不要走开。
2020年5月，香港的教育界挂起了一场运动式的文化整风，一道高中的历史考题成了导火索。
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一个小小的8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52岁的香港考评局评考发展部经理杨英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哎，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
一个香港的普通公务员为何会被指控犯下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错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六四，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天安门大屠杀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下面您将听到的是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之三，这是一段1989年4月19号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录音。录音带的捐赠人是当年在北大留学的美国学生银丹 Daniel Silver。
现在我们聚在这里讨论我们这个民主运动的问题，我相信是极有意义的，这是北大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我们必须争取民间办报的自由。我提议在北大办一份报纸，解除报禁，最后达到解除党禁。
现在我们形势特别特别好。同学，有人性的正义的中国人从道义上支持我们，比如说有良心的农民支持我们，有良心的工人支持我们，
学生啊，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支持我们，还有一些很有名望的人也在暗地的支持我们。还有一个最好的情况，现在不是北大一个学校有这种要求，清华、人大、师大、政法大学等等，上海、天津都有，这些都得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请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政府是狡猾的。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我以为是公开的好，因为我们所干的事情不是偷偷摸摸的事，而是光明正大的事。
对，好。
但是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讲过火的、过急的那些空想的东西。
对，
比如说，你要火烧中南海，你一说出来，喂，那个全部你打死也没法子。你要打倒中国共产党，这好像也不怎么现实，是不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您刚才听到的是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之三。这段录音取自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存档的29箱天安门档案，录音的捐赠人是当年在北大留学的美国学生银丹 Daniel Silver。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